我们这集开始就要转型成两性专家了吗？以后要是我们有个万一离婚了，有人就拿自己回来笑我们、欸、
你当初不是这样讲吗？
你不是感情好吗？我们对经营 一段关系或一个家庭的看法有点像是经营一起经营一个事业或一家公司。那你嘞，你选伴侣的条件是什么？
找漂亮的。
Hello， 欢迎回到 Carol。 今天又不社会化了，我就是不社会化的 Carol。
我是社会化的 David， 但变得越来越不社会化的 David。
你哪有乱讲。好啦，那我们这一集看到标题就知道，我其实是因为有听众认为我们两个看起来好像感情很好，或是看起来好像很有公司。
还好啊，
我对，所以我说好像嘛、嗯、我没有说是、嗯、所以我们这集开始就要转型成两性专家了吗？
可以试试看啊，
可以试试看。可是我很担心以后要是我们有个万一离婚了，有人就拿自己回来笑我们、欸、
你当初不是这样讲吗？
你不是感情好吗？好啦，没有，我跟你说，我真的是想要找别的来宾啦、嗯、不然就感觉好像没有朋友。
我可以一直当来宾，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真的没有朋友啊。
然后、啊、但我觉得这一集真的没办法，这一集总不能我一个人讲吧，或者找别人来讲、嗯、这感觉就是我跟别人自我感觉良好，就应该总不会是就是其中一方就说哎、欸，那我觉得这样
你说的对。
我觉得那个先讲不好的，就是我们其实还是会吵架，对不对？一定是的、嗯，
平常可能会斗嘴啊，如果是比较大的吵架，五月对啊，
对，
可能那时候我们去
开车的时候，
纽约的时候，那车很多嘛，我在副驾座，平常驾驶座都是你，嗯，我在副驾驶座，我可能风险容忍度比较低啊，我就在旁边说，哎、欸，那个车子小心，哎、欸，红灯，
然后我就被吓到
了，然后可能对啊，你就被吓到，然后你就很生气，
哦，对，
那、啊、那时候其实这件事情也是不是什么大事啊，但那时候会吵架是因为那时候车上有家人啊。我家的人、
哦、
所以我觉得这样有点没面子的。
哦，因为我被吓到，然后我比较大声，然后你觉得没面子。
对啊，
对，然后我对我忘记那后来怎么好的，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不是非常大的事情、嗯、你知道你有多爱生气。你看我们之前住在香港啊，住在、嗯、住过新加坡，住在美国或是台湾任何地方，每次我走到哪里就会想起来说，哎、欸，你知道这个地方我们来过吗？
你小孩都知道、哦、
上次你在这里生气，
爸爸生气。哦、我知道那里，那个时候是爸爸在那个旅馆生气。
我也知道这个转角上爸爸那边生气。我先讲结论，我觉得要跟伴侣沟通有4个前提。第一个是要找对人，听起来很废，可是找对人真的是超重要。不管你今天是要开公司，你今天是主管要找新的，找错人你就失败在第一步，之后就没救了、
哦、对啊，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是有在做努力同理对方。
嗯
嗯，然后接下来我觉得也是一个超重要，就是相信人可以改变，就不是只有相信你会改变，这样子有点太鸡掰。
其实是互相改变的。
对，我也相信我自己会改变、嗯、
对，我也确实是看到你有很多改变的。我们待会可以说其他例子，但结论的话就是我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
对、嗯、然后还有我们尝试在绝大部分的事情都用正面的沟通去达成共识。
嗯。嗯，
那等一下我会就是实际的讲什么我认为什么是正面的沟通啦。过去会形塑你的价值观嘛，所以这个过去可能是你的原生家庭，然后你的价值观又会形塑你的未来，
嗯，
可能就是你的命运。所以不是常常有算命的说你个性怎么样，以后你65岁怎么样。那我观察到有很多人他会在交友软体上面就开很多条件，像客观的条件，例如说女生的BMI要多少，然后男生的身高要多少，甚至是要求、啊、对方的身家要多少、啊、你要有房有车或者是什么的。那我其实觉得这种客观条件啊，在事实上它真的会某种程度的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我举个例子好了，你没看的一个最近很红的 YouTube 的影片是三道猴子、
嗯、
他其实就在讲说一个男生没啥钱，他就在便利超商打工，可是他很爱中极，他觉得其中极很帅，所以他就打肿脸充胖子，一直去借钱，然后 买人家二手中极，然后改装啊干嘛的，然后后来就是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来，然后好的女朋友也跟他分手了，然后他有一天就是在山道上骑着骑着就撞上一个卡车就死掉这样子。好，那我会说客观条件可能确实会影响你的个性，然后你的个性会影响你的命运。那反过来说啊，会要求这些条件的人本人，如果你觉得很不舒服，你完全可以跳过这样的人，因为他就是很功利啊，他就是功利的要求说，哎，你 BMI 多少，你收入几块钱之类的。我觉得这都是选人的参考啦。
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人跟状况发生。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也只有自己的例子可以说，就是我也不是说自己现在过得非常好，但是我确实是有看到几十年前跟现在自己 是有在改变有在进步的，我认为是有在进步的，无论是金钱上的收入是有在进步的，或是个性上，其实当然 也看得到自己有往比较正面的方式 在走的。在几十年前呢，你可能看到我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又没钱，那个不好，这个又不好，那个又不好，那可能我们现在就不会住在这里录了嘛。
对，没错。
但应该那时候你看的不是这样子吧，你可能是觉得这个
没有，我就是看你帅，
我真的是看你漂亮。
好啦好啦，你求生意志真的很强。
反正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潜力啦。那个东西可能如果你只看当下，只看那个人十几岁二十岁，他可能不是条件不是这么好，你如果只看那个，你可能会错过以后一些机会。那如果你跟着这个对象一起走，其实是有办法一起携手成长，一起往正面方向发展的。
对
对，那我现在再回去那个看那个时间，再看现在的话，其实真的是差距蛮多的。
我也觉得，我跟十年前、十几年前比，应该差超级多。那我先来讲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题目很难，所以我其实那个做了小抄。我觉得价值观契合，让我把它 break down 下来，有哪些点？例如说，对方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然后像这种就像是他认为或是你认为跟双方父母的互动该怎么样，然后或者是对小孩未来的教育。那我觉得男女朋友可能是讲不到这么远，但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对金钱的使用方式，然后甚至是对风险的忍受方式，对他自己未来的期许。例如说你期许你自己是怎么样，那你发现未来的期许，对方未来的期许跟你好像差很多，他如何对待他身边的人，对政治的看法。那政治其实就是对世界与人生看法，对未来的看法的 everything。 那我觉得这当然是我说你可以选伴侣的标准，因为我们说的是价值观嘛，不是一个客观的数值说啊，对方身价三亿，你当然也不可能会像打考绩一样，就是拿着那个 一个清单，然后一项一项勾选说他有没有做到，而没有做到就掰这样子。找灵魂伴侣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一直有在追踪赖以为教授的脸书，然后他有一次就讲一个有趣的话题，他就说你是怎么样可以找到灵魂伴侣，那个演算法是什么。然后他就指出，就是有研究说差不多是 37%。 这 37% 什么意思，就是假设你今天想要在22岁到40岁之间找到你的灵魂伴侣的话，那你把这个 37% 拿去乘于这个18年，然后你再加上那个初始年龄22岁，所以这样你得出来一个答案，就是你大概在26岁的时候会找到灵魂伴侣。那实际上的实情是怎么样呢？就是你觉得你找到你在26岁的时候碰到一个人，他比你之前的交往对象都好，那你就可以决定是他了。对我来说，我自己我觉得两项价值观对我来说是最重要，最不能有任何不对的地方。第一个是钱，第二个是政治。我听起来非常功利，非常世俗。
我的话就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我觉得这可能是蛮重要的原则的。然后再来就是也对，是钱。
对，
那钱也不是说我要你非常有钱，还是我们要非常有钱，其实不是那个钱的总量，对，是怎么使用的方式，
对，
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我觉得你看像钱，你平常出去约会，假如我们说之前那个吵得很凶 AA 制好了，就是好，我们今天出去吃了72块的东西，然后我就说来我们 AA 一下，你给我36块。
你刚吃比较少，你28块。
对，28块好了，那不然你再多出一点，就是算得很精细。这我会觉得靠，这个人怎么那么烦。
我们好像没有在算这个的
啊。我没有在算，但是我们就是大部分也是在结婚之前应该也是还是 share， 但是不会，或者是我们会是说哎，我吃一次你吃一次之类的，
可能吧。对、啊、
对，就是比较就这种，就是我觉得这像是你对人的关系嘛。好，那接下来就是政治啊，大家可能会稍微觉得哦，这个人怎么看政治好。
你说政治的话，其实就我自己认为啦，跟我刚刚说的那个世界与人生的看法有点像嘛，其实就是你的价值观。因为你的价值观会比较倾向于去找那些理念啊，或者价值观价值跟你比较接近，你可以接受的那些政治人物吧。
举例来说，像我们两个有小孩嘛、然后我有一次就在想说，要是我们的小朋友以后长大他就是同志，那我会很希望别人不要歧视他，我会很希望他活在一个就是这件事没什么的一个世界，他仍然幸福快乐过他的生活、对吧。那所以我就会因为这样的信念去支持某一个候选人或是某一个政党。
因为讲到同志或同性恋，我想过要是两个小朋友以后变同性恋怎么办。如果问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可能不能接受，但是现在这个年纪，对，其实我只希望他快乐就好。如果他以后变成一个同志，我可能会跟他讲说，爸妈还是爱你的，你喜欢就好，我希望你过得快乐就好。所以我现在其实是可以接受这件事情的。
对，
那我也希望这些族群他们快乐就好。
对啊，就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活在一个 相同幸福的世界。那我要说这件事情就是体现在你投票给谁，对吧？那接下来我来总结一下，就是 我觉得我们两个对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都可以同意的，我们对经营 一段关系或一个家庭的看法有点像是经营一起经营一个事业或一家公司。经营一家公司或是你想象你要经营一个家，其实第一个你要找对合伙人，然后第二个你要说好大家要持有的股份怎么分配那些股份、嗯、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设定这个公司的目标，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要一起建立这个公司的文化嘛，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日常天天发生的东西，就是沟通的技术。那这并不是这五项里面的必要，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用的 skill。 所以找对合伙人啊，就是 我想先请问一下你，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嘛，我找人其实是选价值观、嗯、那这些价值观其实日常都看得到，约会的时候觉得不 OK 就不 OK 了啦、嗯、那你嘞，你选伴侣的条件是什么？
找漂亮的
真的啦，真的、
哦、真的，我觉得就是理念要合 的人吧。那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有找伴侣是这样，每一件事情都这样，其实就算在学校学校做作业也是这样嘛。我刚从那个学校毕业嘛，那其实我中间有同学他们因为那是 MBA 嘛，所以有同学想做 business 想创业是正常的。那我同学其实也不是很了解我，他直接就跟我讲说、欸、David 我们一起来开什么公司。有一天就找我去星巴克那边跟我讲说他的那个宏图大业，那我听起来我其实是蛮被吸引的啦。可是我虽然那时候就认识这个同学，但我跟他并不够熟。对啊，我就说哦好，那我们先一起做这个 project 试试看。对，先不要讲到 business， 但是这个 project 可以做这跟这个 business 有关系的。那我跟他做 project 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哎、欸、奇怪，我们很多那个 decision making 的过程啊，对我来说我觉得并不合理。那其实这个东西
我记得那个人
对啊，其实早期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哎、欸，这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长久 run 下去。其实跟伴侣也是一样嘛，你可能刚开始在一起哎、欸，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对方又不愿意改变，你同学又不愿意改变，他就是非常坚持什么事情哎、欸，那就是对啊，确实就是家庭或是伴侣就是跟公司或是跟 business 跟你同学做作一样，你都会有一些征兆的。对啊，那我完全同意你说的，就是伴侣就是要找一个起码理念是要不能差太多的。
对、嗯、那你刚刚有说你跟你同学一起做一个 project， 那你在跟我做的 project 是什么呢？
对啊，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嗯、一开始就觉得理念是蛮像的。
什么时候怎样？
哎呀，他是看到你的时候啊
最后是
其实就是平常相处过程中、那个、
感觉有没有怪怪的，
就 decision making 就一起讨论一件事情的那个结论并不会有太多的分歧，可能有时候 会有分歧吧，但如果不是什么大事
或是处理的方式觉得可以接受。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可能长久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子、嗯、那就觉得那这个 business 这个 project 或这个伴侣是 sustainable 的、嗯、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对啊，所以我们现在才会在这里录这个嘛。
对，也是到时候就有人拿这集的说哈，你们怎么没有在
当初不是说可以的吗
好，那接下来我觉得要讲到一个超有趣的话题，就是其实你知道本粉专最近都在讲钱，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我那个经济学跟统计学作业做太多，就是没有办法不去想回到公司的股份家里的家用。我觉得啦，我其实觉得我们很早以前就对这件事情相当的公司。股份分成两种，一种是真金白银的，就是资金钱进来、嗯，那我觉得对应到家庭就是一个出去工作赚回来的薪水家用、嗯、那另外一个是技术股。大家应该知道开公司其实不一定人人都有钱，但是有人他如果有就是 超级屌的一个技术，你也会想要找他入股啊，对不对、嗯、但是入股的时候这个人没有钱怎么办？那你就是要去认可这个技术的价值。例如说哦，我认为这个专利技术他如果有专利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就说 认可他是一个美金十万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时候在公司账面上的股份就会是真正出资的人的那些钱，然后跟技术股。那我现在讲技术股听起来好像很深奥，其实我要讲的就是家务的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家务的劳动是有价的、嗯、以前就有一个日剧超有名啊，逃避虽然可耻却很有用，这人就是永远都不看不追那种那个流行的剧的人。好，那我先跟你讲一下，他在剧里边讲到他认为家庭主妇的年薪经过计算以后差不多大概是304万日元、嗯、所以折合台币差不多就是100万。也就是说如果你太太你的伴侣或者你的先生他在家里全职顾家的话， 你他的技术股至少值100万台币，这是我的意思。那所以因为你是我们家的 number guy， 由你来讲一下我们家的资金跟技术股怎么分配。
资金跟技术股，我觉得这就有两点可以讲，因为就是两点。对，那资金的话，就是我觉得，因为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家，我跟你还蛮有共识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那个钱分的那么仔细啊。因为就是开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公司嘛，那公司的钱就是一起的，对啊。那我平常是比较没有再去看那个小钱啊，所以都只把那个大钱比较大的钱确认他的金钱流向。没有什么大问题就好啊。其实小钱的话，就是我们平常定期会讨论啊，来看一下，哎，你那边花了什么钱，我这边花了什么钱，因为就不会分说这是你的钱或是我的钱，是一起的钱。可是我们会一起 review 嘛，这个钱花在什么地方，这个、钱花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还会做一个统计，那统计哦，这个月花这么多，这个月花那么少，哎，花那么多是为什么，花这么少是什么。然后我觉得那个常常在 review 这件事情不错，就是金钱的话，我觉得哎，我很满意，很感谢你也愿意。彼此有这个信任，这是金钱部分。那技术股的话，照顾小孩也是一个家务。
对，
那我其实想有印象，以前就是老大刚出生的时候，那时候我好像有跟你讲过说，哎，那不然你在家里照顾小孩，你不要工作了，我去工作。
哦，我那时候跟你说，我觉得照顾小孩很痛苦。
对啊，然后我还跟你讲说啊，不然这样，你去工作，我照顾小孩。
对，我记得这个，我真的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讲出这样的话，我觉得很感动。但是后来我的决定是，我觉得我们不要那样，因为首先是女性出去工作，根据数据，并不会赚到比男性更多的钱，阻碍会比较多。然后再来就是我也不希望，就是你，因为我觉得痛苦，我不希望你也去经历这个痛苦。
对，那我为什么这个事情印象很深刻呢？这刚刚呼应到前面我说，为什么人会，为什么我相信人会改变？我确实那时候本来一开始的想法还是可能比较像原生家庭啊，就是女生就在家里顾小孩就好了，钱出去男生就去赚。
可是你从来没有真的说出口叫我在家里顾小孩耶。你可能知道我根本就 很没有办法接受
这件事情。那时候你有跟我讲过说，第一个你不是很想要全职这样照顾小孩，然后你有你的原因，然后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一离开职场可能一两年之后要再回去就很困难了，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家庭的两个人都有收入的话，就会如果一方突然失业了，那另外一方还可以。其实后来真的发生了。对啊，我其实非常感激在这个技术股的方面你有跟我讲一些东西，虽然是反对我，但是我也接受了。那现在回去看，那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情，现在回去看，其实有时候你愿意改变的话，其实也会有不错的结果。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有蛮感激对方的地方，就是你感激我告诉你，可是我也很感激你居然会说，那不然是你在家里顾小孩，虽然你可能想太少。所以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真的想讲，因为听到身边朋友太多亲友就说，例如说没有出去工作，技术股不被认进公司的资产里面的这种状况，真的会让人很痛苦。刚刚不是说我最近在做经济学跟会计学，我现在终于知道有一个很非常明确的方法怎么分类他们。有一种人他只在乎会计学的，这样的人是什么呢？他每一块钱就是用数字上的计算哦。例如说他去超市买火锅料，他就算100块我可以买11片肉，那个只有10片肉，所以我选这个11片的。他不去管任何隐含的成本，例如说这个肉的品质是不是比较低，或者 是不是有过期，然后或者是他早餐就是如同我刚刚说的，我们去吃了一个72块的东西，他就说，那你要给我36块。
对，我们好像没有这样子。
对，我没有这样。然后还有甚至更夸张，就是那个就是可能太太说，我们买绘本给小孩看，然后他就说，干嘛买那个浪费钱， Google 就好， Google 免费。靠，一个3岁小孩是怎样用电脑 Google？ 但是重点是你看得出来为什么要买绘本给小孩，其实你看出了他未来的回报，对不对？一个小孩他习惯于看书，他可能会有更好的学习能力，然后在未来可能有更好的发展。可是这人是不看的哦，他就只看当下的成本，一本书100块，靠，干嘛浪费那100块？
太当真的话，其实会有点辛苦的。
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极端，
太浪费也很辛苦，爱乱买东西啊。看到这个包也买，看到那个豪宅也想买，看到这个出国，先花个50万去那边玩再说。
是自己出钱吗？
当然是用对方的钱的。
那我觉得这真的也是蛮容易吵的。
这样子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嘛，太当真的话会过得很惨。
对，
那太过于浪费，其实你的伴侣也会非常辛苦。
我觉得你要考虑一个成本是这样考虑的，我们说每件事都有机会成本，机会成本不是说哎、欸，我去看电影一张票50块，去看电影这件事的成本就是50块，而是你还要加上 OK 我接下来会花进去的时间，例如说2个小时，然后可能我在看完以后我得到了快乐，就是我觉得这快乐值200、嗯、OK 你全部加进去以后这是机会成本。那套用到关系上的话，我就觉得是对于你自己跟重要他人的，不管是你们两个的名声，你们两个的快乐，你们两个即将要花的时间，你都要考虑进去以后，然后你再做这个决定。不是我今天花2个小时在超市里面跳来跳去，就是希望找到100块可以买到15片咯。
好险我们这个方面的冲突啊比较少，几乎是没有啊。对啊，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还蛮经济学角度在看的。
对啊，对，感谢你，感谢你，
然后、哦、我也感谢你啊、嗯、你看我们接下来会互相感谢，就是因为我这就是为什么
从头到尾就是互相感谢
我们互相随便的夸赞，哎、欸，超帅超漂亮那接下来来来来，我们进到下一个地方，就是设定目标了。钱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那我觉得 一个家是要有目标，它不是毫无目的。你觉得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嗯，
就是平常过得舒服就好了。我刚刚 一开始有在想说，嗯，那就是当然是赚了足够的钱以后退休的时候可以快乐。可是我发现这样子太久了，其实就是平常的日常生活中你就要快乐，你干嘛等到50-60岁退休才快乐？现在能做到可以快乐，比如说哎、欸，你想吃什么，你想出去哪里玩，你想做什么事情，我突然想读书，哎、欸，这个家庭还有我现在生活可以支援我，
对
啊，你突然想读书、欸、你也可以做到、欸、下个月我突然想去哪里我也可以去，那上个月我突然想去纽约看那个台湾大都会日、欸、也可以去。其实这样平常自己想做的事情都有办法去做的话，我其实觉得就蛮快乐 的。
我觉得有一点蛮重要，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蛮有就是各种荒谬想法的人、嗯、可是每一次你都很支持我、欸、真的是每一次、嗯、就不管我今天想要做什么，我今天想继续工作，我想要去念个书、嗯、我想要开个 podcast，
那我下次就来反对你。
不要哦，等一下我们这一集就没了
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因为大家都想去试试看嘛，就试试看啊，我尽量什么事情都会去支持啊。
对啊、嗯、感谢你啦。我很早就知道那个人、嗯、他就是完全跟你其实真的光交集的光谱很少，你们要去讨论这个地方的努力就要很多。
对啊，那这样
你要
就会比较累一点。
对、啊、好，那所以接下来就比较跟沟通有关系啦，就我会讲到我们的公司文化，就是我们家的文化。那其实 这也是
我们家的文化，就是生气的
那时候真的很生气，就发生气就对了好啦，我开玩笑的，就是我们其实有讲出一个就是方式，我们想要的方式是我们可以有正向的沟通，然后有及时的回馈，然后一起成长。那其实这真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基于我们过去交往的经验、欸、因为我那时候 我记得我很早之前就说，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是那种不会看脸色蛮白目的，会过很久才发现哎、欸，你其实在生气，你就是跟需要担忧的部分，就是你的生气是你会一直忍忍忍，然后忽然砰就生气了这样子。然后所以我才会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及时回馈，在你感觉自己正在忍的时候，例如说肚子饿就马上跟我讲然后我会希望这是一个正向的沟通，就是不要是用这种反问的方式，就是说你没看到我在忙啊，就说抱歉我现在没有时间。然后就是一起成长，我觉得是重要，因为不能只有一个人一直在进步，另外一个人感觉自己没有在进步的时候，我们两个会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不是套用到每个人了、嗯、正向沟通的部分我等一下会细细的掰开来讲，说我觉得怎么样是正向沟通。那我先讲，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我觉得我相信我们两个都不是正向跟温柔的人，不是。然后那但你觉得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可以渐渐改变的？
离开原生家庭的我觉得离开原生家庭并不是一个我想要讲的负面的词，而是那是一个人类独立的过程、啊、那离开原生家庭，对，那时候当然是 有点舍不得嘛，但是其实人重要独立的嘛，经济独立，你个性上也要独立、嗯、你要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 survive 嘛，对不对？
跟你交往过程会不会比较有病耻感？病耻感以后，然后我又是一个非常容易自我怀疑的人。好啦，那接下来来我们来讲一下比较重要的，就是沟通技术。我觉得也是这一集大家最想听到的东西。
嗯，
我先讲一下我沟通技术，就是第一个，我们假定对方的出发点都是善意的，我也不假设自己是对的，然后我会问对方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不能这样做，然后问他说，那如果我这么做，那我们可以那样做吗？ 好，那再接下来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也是后来有小孩以后学到，就是我们先安抚对方的情绪，就是先认知到那个情绪，例如问他说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在生气，或者是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稍微有点不舒服，两个人知道对方的感觉以后，冷静下来以后再跟对方谈你认为可以的解决方式。
跟伴侣沟通啊，跟小孩沟通其实是蛮像的，其实跟在公司你跟你的主管或者跟你的 team， 如果你有个像我有个 team像四五个人跟他们沟通其实都是蛮像的，那都是、欸、其实就是坦白的讲、欸、比如说我跟我主管讲说、欸、我刚不是很高兴因为你怎样怎样怎样，你主管也才会知道哦，刚刚他这样做 David 不是很高兴，那他才会愿意改变。多直接的对话直接的沟通其实是蛮有帮助的，
还有坦白。
对啊，其实就是 transparency 直接讲这样。
那我觉得最后也是最重要了，就是我觉得毕竟这是一个关系嘛，就是是一个家，是一个关系，我们也不是说刚刚讲的那个整个公司结构拿来公司公办，我觉得这太疯了、嗯嗯、所以
家庭或伴侣还是有爱的这份存在的，并不是像公司一样哎、欸，我们只看那个 business。
对啊，哎、欸，你刚刚没有给我看一下你的机会成本哦、喔、没有啦、啊、没有这样。
跟小孩或是跟小孩都是有一份爱的存在这样。
对，可以 有一些例外、嗯、
但是这个 principle 可能都会是类似可以共用的，
而且我觉得它至少在我们的关系里边是有用的、嗯、好，那我觉得时间也不多了，我来做个总结。那你觉得那个这个总结不 OK 的地方你就再给我任何的 feedback。
你说的都是对的啊。
好，那就是第一个，我是觉得所有幸福的关系有人说它看起来都长得一样，那不幸的关系都各自有自己的理由跟自己的样子、嗯、那我觉得这种和谐的关系在我们家来说应该就是一个价值观的东西，从找人开始到后来的相处。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相信第一个，人会改变，我会改变，你也会改变，那我相信人会变好。这就是我之前分享给你那个战神的游戏，你还记得那句话是什么吗？
Don't say sorry, fix。
不 是完全不一样。
不然是吗？
Don't be sorry, be better、哦、你看都没在听我讲话。
有啊，我现在不是在听的吗？
好啦，允许对方做他自己的样子，我觉得 这是我比较要求我自己。
允许我刚刚没在听你说话。
允许你讲错、嗯、然后接下来就是选择跟谁分开说不定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嗯、因为你一开始选错人了，你可能最好的方式是分开。然后我觉得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义气，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有义气的人啦，然后觉得你也是，那因为这种义气我就觉得我们对彼此都还蛮坦白，然后也很诚实、嗯、目前为止可能有我还不知道的地方。
有啦，我其实你还蛮有义气的。我是蛮感谢你的，真的、啊、
谢谢你也是。
好，谢谢。
好，那这一集就在我们互相的恭维跟赞美之中结束了。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
拜
拜。